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八节，一直到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今天的靠主呢，把彼得前书讲完啊。好，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好，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记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哈，十八节说就是基督哈，甚至是基督，因为前面讲到这个要为义受苦嘛，就是说甚至是基督呢也曾一次性的啊受苦啊，他是公义的啊，他是无罪的，代替了什么我们这些不义的有罪的，为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注意哈，原文这样说，一方面呢他的肉体被处死了，这里是注意哈，一方面他肉体被处死了，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在被处死之后通过神的圣灵的大能而复活了。你注意这里看这原文的每一个词啊，他注意这里细节。十六节说呢，就是通过这一位啊，就是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啊，然后呢注意哈，荷尔本说啊，去那个你往前面放一下，借这灵曾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人听。我们来看这两，说就是通过这一位圣灵呢，他不单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呢，耶稣呢还曾经通过圣灵传道给那些在监牢里的灵，这灵是复数哈。然后说他被带去宣告，原文没有说传道传福，原文说他是去宣告一件什么事情，宣告一件什么事啊？这些从监牢里的灵呢，被囚禁的灵，注意是灵哈，是灵，不是肉体，不是说这活着的，说是些什么样的灵呢？说从前不顺从的，就是当神。在挪亚方舟被预备的，就是挪亚预备方舟一百二十年传义道嘛，在那一百二十年的时候呢，神热心等候这些人复活，这等候这些人能够悔改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灵从前是什么，是有肉体的人啊，就是在挪亚时代那些人，他们的灵啊，他们这里说的很清楚哈。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监牢里的灵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词你要注意哈，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呢，说这不认罪的不悔改的要赶紧悔改，要不然怎么样，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把你交给衙役，你就怎么样，你就没机会改，你就被下到监里，这只预备交付审判的意思。不悔改人呢，在今世不悔改，他没把握住机会，然后他就被关到监里，到什么时候受审判，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圣经在犹大书呢也提到，不守本位的天使会把他捆绑囚禁到黑暗里，永久的黑暗，等候什么，等候大日的审判，审判人审判天使是一样的啊。人呢是有灵有肉体，人死了怎么样，肉体消灭了，剩下灵，天使是什么，不守本位的天使什么，只有灵啊。这两类呢被造的呢都会锁在监牢里啊，你注意哈。而且呢启示录提到哈，撒旦被捆绑的时候在监牢里啊还会暂时被放出来，等到最后的日子再被扔在地狱。也就是说这里这个被监禁的灵啊，指的是在挪亚那个时代不信不顺从不悔改的人，死后呢被暂时关在一个地方啊， 耶稣死了之后呢，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呢，也曾下到阴间。注意哈，我这里不用传道这个词，因为挪亚已经传过道了，这里用的什么，就是宣告，不是传福音哈，不是说你们悔改吧，没法悔改。耶稣给这人说什么呢？ 很好理解，就第一，挪亚传的对你不听，第二，耶稣会告诉这些被监禁的灵，我就是挪亚所传的那一位。挪亚传什么？挪亚不是传基督吗？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呢在定十字架死后，曾到阴间向这人宣告，挪亚120年传的义道是真的。他传义道的那位对象，这位基督就亲自去宣告，就证明了那个时代人的罪恶。耶稣会告诉他：第一，挪亚讲对了；第二，挪亚见证的时候；第三，你们完了。因为给你120年的时间，你不听。前面说嘛，神忍耐，热切忍耐等候的时候，他们不去悔改。所以说挪亚呢是传义道的，传了120年是真的啊。所以说你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从世上人多起来，然后人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的时候，又生出伟人，这时候整个世界邪恶，神在那时候就预备毁灭世界，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啊。圣经呢在今天也说，说今日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怎样，洪水之前吃喝嫁娶啊，又娶又嫁啊，是不是就跟今天一样。挪亚为基督做见证啊，基督呢在下到阴间的时候，就像那些不顺从之人的灵，被囚禁的灵，去宣告了这一切啊。所以这你不要理解错，有人说哎，到那底下给那人传福音啊，这再从阴间，他们信了福音从阴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整个信仰，你从旧约到新约，不存在这种奇幻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啊。然后说呢，在挪亚方舟被预备的日子，这里哈，在挪亚方舟被预备的日子，说只有极少数人进入了这个方舟。这说有八个灵魂，他们经过这个水啊，经过洪水，然后就得救了，那就得救了。注意哈，21节，这虽然是个事实，但是也可以预表，说这就是预表着现在洗礼也拯救你们。你看哈，说这个洗礼不是为了洗净肉体的污秽，不是说你在外头啊干活跑步，然后你身上脏了快冲个澡，不是的，不是洗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祈求能够得到什么美好的良心。这一切通过什么？通过耶稣的复活。所以说彼得前书总是这样，前面谈挪亚的事情，后边接着挪亚事情，突然一转到了洗礼的事情，到了信仰的事情，然后无缝衔接。挪亚一家呢在洪水的世代，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得救，预表罪人呢经过洗礼得救。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对不对？22节说这一位呢上到了天堂上神的右边。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强调耶稣人子在神的右边。在神的右边呢代表与神同等，与神一同作王啊，尊贵与神同等，与神一同作王。然后在耶稣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也说过，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不是？一直到新约的这个使徒书信，甚至到希伯来说都是这样讲的啊，说天使，众天使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使自己臣服于他。这个词我们经常讲到哈，顺服掌权者的意思，就臣服，使自己臣服的，不能顺服主人的，使自己臣服于他啊。耶稣呢是高过一切的万王之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也讲过，他在受苦之后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启示录17章呢说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章也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的第4章的第1节到第6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神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欢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鬼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从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一节说哈，所以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要以同样的心智是吧，武装你们自己啊。在这里圣经说，像基督那样为义受苦，是像武器一样给自己穿上铠甲、军装、武器，拿上刀剑啊。他今天这么说啊。这里呢就跟之前的教导一样，第二章也是说啊，蒙召就是为了为义受苦啊，基督也为义受苦，给你留下榜样，叫你们随着他的脚踪行。耶稣也提到，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洗啊，也提到过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个是圣经当中自始至终所说的你不能回避的事情啊。但是在这里呢又加了一句说，往上，因为那在肉身受过苦的就止住了他的罪恶。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大致包含，就一共是包含两种受苦，一种是什么？因为犯罪被神击打、被神揍，这个我们都经历过啊。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犯罪被神击打，这是管教，告诉你别犯罪，对吧？我们都被锤过啊，我们都知道。哎，但是我已经改了，为什么还受苦呢？你改了还受苦，是为了别让你再走、再回去。你注意哈，你改了之后还受苦啊，是为了避免你回到从前的罪恶啊，让你借这个为义受苦穿上一层铠甲，拿上兵器，免得重新回到犯罪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越来越明白，我们首先要从畏罪受苦的那种状态当中走出来，不要总是犯罪，总是被神打，然后你要进到什么畏义受苦，没有犯罪还受苦，这种受苦呢就是免得你天天胡思乱想，免得你去犯罪啊，为受苦呢，在彼得前书说，甚至就像让你穿上了一副能够保护你的军装一样，因为你天天忙于教会的事情，天天为义受苦，为主受逼迫，你就没有时间，中国人的话叫饱暖思淫欲，没有时间去考虑一些奇葩的事情啊。有的人天天充满私欲，满脑子里边都是淫色，满脑子里面都是害人的那种私欲，我们见过。这种东西是必须克除的，克除的方法就是为义受苦啊，就是为义受苦，但是先脱离罪恶。所以说没有犯罪而受的苦，为耶稣受苦，这个是有在信仰当中是有极重要的价值，这个你们在信仰当中你们会真正体会的啊，说这为义受苦呢，是为了让你进到一个状态当中，就是不再顺从人的私欲，而是天天想着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在你的余生，在你的肉身当中度过你剩余的人生。这就是圣经。所以说你看大卫呢，他一生当中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为义受逼迫，当他日子过好的时候，他开始畏罪受刑罚，但是后来他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他又畏义受逼迫。所以说你看大卫人生当中，他在信仰上，在属灵上，他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通过畏义受苦，你里边那些恶欲就被铲除啊。神呢使门徒经历逼迫患难痛苦，是为了帮助我们彻底脱离罪恶。所以说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天天冒死，那时候他仅仅依靠神，不住的仰望祈求神，但他做王思维平顺的时候，他就放纵情欲，犯下罪恶 当他被他儿子亚龙追杀呢，他又重新回到以前像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个日子，那时候他又开始敬畏神倚靠神。最终呢，你会发现大卫呢彻底胜过了这个好色的罪恶，有人给他送了一个处女，但是他没有和他同房，他在这个事情上最终得胜。所有的基督徒，你人生当中可能有些辖制你的罪恶，可能有些捆绑你的，你怎么胜过受苦？为义受苦啊！首先呢，为罪受苦，上帝拿铁拳捶你，捶得你脱离罪恶，不得不做了。然后为义受苦，保守你呢，彻底远离这些。因为一个人真正的进入属灵，真正进入教会的征战当中，他没有时间考虑私欲，只有日子过得太好太闲的人才会天天去犯罪啊。有正事做的人不会，在主里面做正经事的人不会有时间去作恶啊。我们这几年在教会生活当中，在床上发现有些人他为什么天天作恶呢？淫乱、贪财、害弟兄姊妹，因为他日子过得太好太闲了啊。这种人呢，就不如升为一个乞丐啊，好使得他肉身受苦，肉身受苦，倒不至于说天天那么犯罪啊。所以说呢，彼得前书第四章呢第一节第二节也说得很清楚，肉身受过苦的呢，就是跟罪恶断绝了。从今之后呢，在肉身的为义受逼迫当中呢，才能够不顺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来度在世余下的光阴。我本人和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信仰越往后走，越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从为罪受苦，转成为义受逼迫啊。说因为过去的日子已经太多了，我们从前犯罪作恶放纵情欲的日子，弟兄姊妹，已经太多了。你不要说，哎，再让我把这个东西看够吧，再让我把这事做够吧，我还没过瘾啊，你让我过瘾之后我就不去看了，我就不去做，这不可能。你已经太多了，你需要的是停下，而不是找理由继续啊。过去过什么日子呢？说那出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淫荡就是好色的意思，私欲，私欲就情欲贪心啊。还有什么醉酒，就是酒后 胡说八道啊。还有什么荒宴，就是那种大型的吃喝宴乐。还有什么群饮酒会哈、啊、酒会啊酒会，并可憎的违背律法的这种偶像敬拜当中，是不是这些东西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做了？过着高档的生活，天天放纵着自己的情欲，还有偶像，还有情怀，还有贪心，还害人，这些东西该结束了。那不结束的他都要被赶出教会啊，这些东西该结束了。然后说了，你不要觉得你结束之后你日子会越过越平顺，你会广受人欢迎。 No， 他说那些外人啊，那些或者是那假基督徒啊，他看到你们不再和他 一路了，不再和他们一样进行无节制的这种放荡，他们就会惊讶，然后诽谤你们。当你不和他过一样的这种放纵情欲的时候，他会看你如同一个怪人，排斥你，孤立你，诽谤你，逼迫你。这就是外邦人和假基督徒他不能真正信耶稣的原因。为什么呢？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不爱光倒爱黑，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你不能随从他犯罪的，然后你不能天天给他钱满足他的情欲的啊！你过去天天给那娘家送钱，给这些人满足他的私欲啊，顺着他们，现在你突然间我不顺着你了，然后他们就会逼迫诽谤仇恨你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被人排斥，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这是很正常啊，因为你已经属天了啊。第五节说，但是这些人啊，就是这些因为你悔改了然后他逼迫你的人，他就被交付什么账目，就是记账的意思，给那预备好的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们到那时候一定会受审判，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一定会被定罪啊，一定会被定罪。 从前你也和这些恶人在一起嘛，对吧？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认同他了。也包括那包养情妇的、淫乱的、贪财的、害弟兄姊妹，还有那做小三的，你从前不说他的时候没事，你现在说他，他不就跟你翻脸了吗？啊，我们不和他处了。啊，第六节说为此，为就是为了以上说的这些哈，就是死人也会被宣告好消息，为了使一些人，注意原文哈，根据人的肉体被审判，但另一些人根据神的灵活着。你注意哈，和那个，哎，就打开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这块，那个圣经，哎，到桌面上点一下那个圣经来，对，好，你看哈，你看哈，何本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按照肉体，使他们叫着肉，按照肉体按人受审判，灵性却靠神活着。啊，读这何本这句话好像不清楚啊，好像这个人吧，啊，他肉体在犯罪然后受审判，但他最后他灵魂是得救的，那不是啊，不是啊。我们来看这里呢是说什么呢，就是为了以上的缘故，死人也会被宣告好消息，目的是把这些死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根据他的肉体，因为他顺从肉体，让他将来被审判灭亡；另外一部分呢，因为他认罪悔改信耶稣，所以他靠着神的圣灵，他会永远活下去。因为在圣灵当中，你看四福音当中哈，耶稣总是把那些不信的、不悔改的称为什么死人，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那人还没死嘞，对不对？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他那里他们都活着，亚伯拉罕以撒都死了，但耶稣说他们都活着。活人和死人不是按照你传不传去决定的，而是按照你信不信决定的，信就是靠圣灵活着，不信就是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呢也说得很清楚，沉迷于罪恶和欲望的就是死人，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的就是活人。来，一起读，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你看到没有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说得很清楚，沉迷最终就是死人，你们犯罪的时候就死了，你们停止犯罪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活了啊。然后你看希伯来书呢，不单称犯罪的人是罪人，也称他们的行为叫什么死刑，要懊悔你的死刑，除掉你的死刑。死刑是什么？死人的行为啊。那都死了还有行为吗？那当然有行为啊。所以说这一段呢，结合圣经啊，结合耶稣的话，也结合使徒保罗的书信，这个就跟据实际上就在说死人就是死在罪中的人啊。因为说嘛，往日随从外邦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多了，那时候不就是死人吗？那些死人什么要求你们和他一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你不和他一同做死人了，他就开始收拾你，他就开始诽谤你了，但这些死人将来一定会受审判，对不对？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受审判啊。所以说这里呢，这里这个词啊，它并不是说啊，这些人一方面肉体犯罪被审判而灵魂得救是不可能的。这里其实他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你看马太福音22:5，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往田里去，一个坐满，就人的两种道路，做一个对比，给那从前在放纵情欲死在最终的死人们传福音，目的是把这些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继续抵挡不信将来受什么，另一部分什么脱离罪恶信耶稣得救啊。所以说这里你看何伯他翻译的比较晦涩，比较的不清楚，就容易让人在信仰产生误会啊。人一边可以犯罪啊，然后受审判，将来灵得救了，这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你读这个新约书信，尤其一些这个你觉得比较难懂的一些地方，你不要去瞎想啊，因为整本圣经所记载的内容不会互相违背的，你明白哈，不会互相违背的啊。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一起读一下。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
按着神的圣
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人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七节，放下去。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从第七节看，第七节说，每一样的结局都尽了，每一样，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的结局都尽，尤其是人哈。说，所以你们要慎重、节制，或者说清醒的进入祷告。注意哈，注意这里每一个词，凡事要谨慎慎重，然后头脑清醒，在事有节制，不去放纵的，然后去祷告啊。彼得呢，很明显他是在回想耶稣在马太福音所做的啊。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所以说耶稣就说什么呢，大家一起念一下这红色的部分。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主必快来啊！你注意哈，主必快来，我们的主呢一定会快来。我们见主的日子近了啊，因为主来呢，或者突然之间我们生命的日子结束，我们直接见主，或者忽然之间呢基督再来啊，这两种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警醒自己，谨慎自己，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在世做事呢要有节制，免得入了迷惑啊。第八节说，在每一样之先，你要彼此热切的相爱，因为爱，这个爱就重视的意思啊，也表示非常看待，就是看重的。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恶，要没有怨言的招待彼此。你注意这个词哈，在讲这些命令之前呢，首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是彼此热切的相爱，这个爱啊是说得很清楚，是你看重的。我们看重彼此的灵魂，我们不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比其他弟兄姊妹要高贵啊。有的人就觉得自己孩子与老公啊就高贵，教会人就应该做他的奴隶，做他的狗啊，这种是畜生，这种没法得救啊。我们要爱弟兄姊妹，爱人如己，彼此看重对方，因为这样的爱能遮盖极多的罪恶，并且呢，彼此招待、彼此款待、彼此相爱的时候，要没有怨言、没有隔阂的，甘心的去做。啊，你看每一个字都这么清晰啊。所以说，在所有的之前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要。你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言行、所有的意念，你说话也好，你见弟兄姊妹做什么也好，你必须是为了爱弟兄姊妹的灵魂，而不是害他们、占他便宜，或者是把他们陷到罪里。有这种人呢，有这么干坏事的人啊，害弟兄姊妹占便宜啊，然后把他们陷到罪里。而且彼得前书呢，不止一次强调，爱要爱弟兄，而且是真实的、热切的，没有虚假的爱。彼得前书一章22-22节嘛，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相爱，对不对啊？2:17，亲爱教中的弟兄，3:8。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谅，相爱弟兄，存谦卑怜悯的心，对不对？ 这是律法当中最大那两条当中的第二条啊。为什么说啊，那爱弟兄的可以遮掩很多罪恶呢？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当有人质疑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膏肘的时候，耶稣说，西门啊，有两个人，一个欠五两，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哪一个这两个人被免债，哪一个人更爱这个债主呢？他说是多得赦免的人。然后耶稣告诉他，这个女人比你做的多，她的爱多啊，得赦免多，她的爱多；得赦免少，她的爱少。然后对那个女人说，你罪被赦免，因为那个女人她把善事做在主身上，今天来说就是做在弟兄身上，所以说她很多的罪恶都被赦免，因为她罪恶被赦免了，她的感恩多。这里就是紧密，就这样两样。对，什么样的人会爱弟兄呢？得赦免多的，蒙恩多的，对主感恩多的。什么人不爱弟兄？自私的，冷漠的，藐视上帝恩典。我们真见过那不爱弟兄，只爱他家儿子，只爱他家老公，就他家比谁都高贵。这种畜生在基督教里是有的，这种是没法得救的，也充满了私欲，甚至为了爱自己的那些人，然后要害弟兄姊妹。第十节，每个人要照着他领受的恩赐。这恩赐是干什么的？一个牧师有讲到的恩赐是不是拿出去嘚瑟的？一个人有，比方说他有啊各样的恩赐，有各样的做事的恩赐啊，说方言的，说预言的，能够知道些什么事情，是不是拿出来炫耀的，拿来牟利的？不是的，每一样教会的恩赐都是用来彼此服侍的。注意哈，你的恩赐是为教会的，正如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你是神的管家，管的是什么？管理神给你这个恩赐。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呢都有恩赐，为的是彼此服侍，为的是要做所托付恩赐的好管家。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的仆人，主人人看，哎，有福了，对吧？领五千的，领两千的，领一千的，五千两千的，再赚两五千两千，一千的怎么样？我就是不做，我就是不爱弟兄姊妹，哎，主要你给的太少，我不想干这个，我想要我想要的，对不对？我就见过这种人哈，明明呢，上帝让他来吧，包括他的家呢，经济条件也算不错。严格意义上来说，上帝让他来做奉献的，结果他就非要说自己的孩子是牧师啊，这样就可以不奉献，给他孩子预备钱，说以后要奉献他孩子牧养的教会，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话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牧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干什么的，神给你安排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要看不起你手里你觉得是一千两少的东西，因为每一样恩赐都是宝贵的，你有了你就不能不做，你明白吗？赐给你什么你就照着赐给你的去把它做到位，不要像某些恶人一样在很多事上去犯罪，故意懒闲，不侍奉，不奉献，怀着恶心，拒绝用上帝的恩赐去帮助教会，拒绝用上帝给他这些便利的东西去帮助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你可以求属灵的恩赐，你也可以羡慕一些恩赐，但是在上帝你真正确定上帝做那件事之前，你先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好，你先把上帝给你手里有能力的事情去做好，你不要像某些恶人一样去做恶。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用神给你的你手能做到的东西去服侍教会啊，先不要想远在天边还没谱的事情，先要把你手能做到的东西去做到啊。 因为恩赐赐给你不是为了荣耀你自己，不是为了让你自己看起来很厉害，不是为了让你自己看起来懂得很多，而这个恩赐赐给你是为了让你服侍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为了你自己啊，不是为了你自己。所以讲任何一个人说话如同神的话，无论是谁在服侍，如同那供给力量。这就是说哈，每一个人说话他必须说的话看起来那是圣洁的无瑕疵的从神来的有恩赐的，不能胡言乱语，不能心怀诡诈，不能满嘴喷粪，不能说一些离谱的话，这不可以。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像从神那里说来的，无论谁在教会侍奉，你都要看起来充满着从上帝那来的属灵的力量，充满了属灵的恩赐，对不对？这里就是谨慎做事外加甘心情愿。对，任何人在教会讲道必须是从神那来的话语，你不能胡说八道。任何人在教会侍奉必须是从神那里得到能力去侍奉的，有属天的样式，使得在每一件事情上神都能够被荣耀。在这些无论是说话做事侍奉，神都得到荣耀。众经怎么说？哎呀，这真是出于神，通过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谁呢？那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教会里所有的恩赐，教会里面所展显的所有的美善，最后都必须荣耀归给耶稣。你不能说哎呀你好棒啊，哎呀你看那个孩子最近表现的不错，我要夸一夸他。哎，还是不要夸了啊！弟兄说的很清楚，这叫捧杀啊！我们呢要荣耀归给主啊，不能荣耀归给任何人或是归给你自己啊！因为只有赐恩赐的主他才有资格被荣耀啊！什么伟大的叉叉叉啊，某某人太棒了啊，这种话还是不要再说了啊，不要再说了啊。荣耀归给主啊，在犹大书在启示录第五章在提醒上都有啊，而且呢在这里呢是以非常坚定的非常确信的以阿门作为结束。好，我们接下来读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焰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九节啊。十二节说，亲爱的，你说一下这个圣经当中每当提到这个亲爱的时候，就是彼得要说重点了，对吧？说亲爱的，你们要注意了哈，你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看其他书信，上保罗的书信，包括约翰的书信，他也是这么说，是吧？说亲爱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你已经蒙了，你是上帝所爱的，然后你要做与你蒙的恩相称，与一个被上帝爱的人相称的事情啊。然后说你们不要惊讶，不要感到意外啊，那进入到你们中间的像火一样的试炼，而且说还有一些奇怪的前所未闻的事情遭遇到你身上啊。这里呢还是在重复强调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所说的啊，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对不对？有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哈，一个真正的教会不仅会遭受试炼、畏受逼迫，还会在某些时段发生一些你觉得很奇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就你不要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啊，为了使经上的话被应验啊。说相反的， 要照着你们有份于或是你们参与耶稣受苦的程度，你们要喜乐啊。为什么喜乐呢？为了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极度的喜乐。使徒告诉我们，我们会或多或少，看着你多少时候参与基督的受苦，在基督的苦难当中有份，你不要感到意外，反而喜乐，因为这是得救之人必经之路。你现在受苦，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完全翻转过来，你会极度的喜乐。这就是圣经一贯强调的教导啊！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雅各书第一章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大为喜乐。”使徒行传五十章呢，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呢，然后呢，初代的门徒呢，因为传耶稣被拉到公会，被人殴打，然后他们心里欢喜，因为配为这名受苦。这一切都源于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念。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我们看十四节哈，十四节说，你们因基督的名被侮辱的时候有福了，因为荣耀神的灵，因为荣耀的神的灵停留在你们身上。当你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当你没有做错什么而受苦的时候呢，神的灵就会居住在你身上啊。那时候呢，那逼迫你的人他是离谱的，但是你是正常啊。十五节，所以说你看教会当中每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争端的时候，那为义受逼迫的是看得明白，其他人可能不清楚，但那个受苦的为受逼迫的一定是看得明白的。十五节，因为你们任何一个人绝不可因为谋杀、偷窃、行为邪恶或是好作乱、管闲事而受苦。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指的是在不属于自己的事情上起来做监督，你去监管、去查看、去研究一些不属于你的事情。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呢，指间谍、告密者，或是藏私货的，或者好管别人闲事，比如说分水党，所谓的革命者。保罗禁止基督徒从事这些闲事哈。保罗说，若人不肯吃饭、不肯做工，就不能吃饭。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事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呢提到，有寡妇啊，年轻的寡妇习惯懒散，哀家闲游，不但是懒闲，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啊。保罗劝这种人呢，赶紧嫁人，治理家务，好好干活，不给仇敌辱骂的权柄，因为有人已经随从撒旦。在教会当中的门徒哈，无论男女，不可以懒闲不做工作，好管闲事，说长道短。到殷勤工作，殷勤做事，吃自己的饭。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分给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闲人，他不是牧师，也不牧养教会，也不按时写讲章，但是他说我是做福音工作的，然后我天天要打游戏12个小时，然后天天在网络上和人进行这个网络对战、网络 PK， 是不是见过很多这种网络喷子啊？还有那些搞政治的分瑞党，天天研究啊哪个党要倒闭，哪个政权要倒闭啊，下一步有什么大事发生啊，就这种的，对不对？这就是多管闲事。我们的主耶稣在进入圣幕之前，那也是有事情做的，做木匠。保罗在传道之前，在初信教会的时候，他也是做侍奉开始。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像大爷一样进到教会享受别人的伺候，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当中谁要为首的，先做仆人，做服侍。弟兄姊妹，不要多管闲事。 属于我们教会的，我们之间的，我们要去管世人的、外邦人的、政治的，跟我们没关系啊。另外一个，那些外邦人不悔改之人，他家那些私事你不要去参与啊。我见过有传道人、有基督徒啊，连人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细节都要跟人聊一聊，这个是多管闲事，这个不要去管啊。我们一定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只管我们教会根本有关的事情，那些闲人、那些不该我们管的事情啊，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事，那些家事啊，那些夫妻之间的，有一些他根本就没悔改，他也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不要去参与他的事。我们吃自己的饭，聚自己的会，做自己的事情啊，只有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认罪悔改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情，有什么外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切记不要被人陷到罪啊，因为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做不了牧师，所以你们还得继续做工，继续学一些职业技能，就像圣经说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啊，不但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奉献教会，也可以帮助有需求的弟兄姊妹，不要天天懒散，不要天天吃饱撑的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要做正经事，要做正经事。十六节，然而作为基督徒啊，这也提到基督徒，基督徒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四散的时候，有门徒呢在安提阿传耶稣，然后那里人就聚集起来了，在那时候呢就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起手啊，说你被称为基督徒不要来往上点，就是作为基督徒呢你受苦了，不要因为做基督徒被人鄙视这个事情觉得羞耻，反而因为这个事情将荣耀归给神。主命令我们哈，不可将他和他的道以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当作可耻的。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他最终一定不会接受福音，他一定会以门为耻，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以基督为耻，不可以做基督徒身份，也不可以以教会的聚会以我们讲的道为耻。我经常见过有的时候跟外邦人聊得挺好，然后最后问你干什么的，传道人对方的脸就黑了，然后就很尴尬的就岔开话题了，这种事我们经常见啊。你跟他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他说啊很认同，但你说福音的事，他说哎，你年轻轻的怎么做这些事情呢？你所受的教育都白受了嘛？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嘴脸。你不可以以这些作为耻，反倒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啊，耶稣说：“一起读。”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信耶稣呢，跟随主并不可耻，不信才可耻，啊，一定要记住。而且呢，在整个这段教导当中，包括彼得前书所有的教导，反复在强调，基督徒只可以为义受逼迫，绝对不能为罪受苦，也不能为罪被管教，对吧？因为淫乱犯罪，身体被打残了；因为看小说玩游戏，眼睛废了，啊；因为沉迷于某种瘾，身体搞坏了，这不都上？这种事绝对不可以，只能是为义受逼迫。只能因为做对了受逼迫，绝不可为罪受刑罚，啊，绝不可为罪受刑罚。这就是整个彼得前书，你看他不断重复的教导。而且呢，因为做门徒被人鄙视、被人逼迫、被人辱骂，要感恩，要喜乐。使徒行传五章四十节嘛，被打完之后说，心里欢喜，因为你配为这个名受羞辱。不是什么人都能为义受逼迫的，啊。十一节，因为那特定的日子，那开始审判，要从什么？要从神的家开始。 倘若从我们开始，那么那些不顺从神福音的那些人结局会怎么样？这句话呢，你可以去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这个比喻跟这句话完全衔接嘛。啊，往上翻，不往上，然后往上往下着，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提到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嘛，然后给了仆人每人十锭银子，然后他本国人恨他，打发使者说我不愿这个人做王啊，他德国回来先是审判谁呀、啊？审判他那些仆人，看能不能交上账，然后那没交账的就被丢出去了。所以我说什么？至于我那些仇敌，那些不要我做王的，把他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首先要从神的家开始。当一个王，他夺得一个地方的权利的时候，首先要把家里这些做家贼的、这些作恶的揪出来杀了，对不对啊？然后呢，那些不信他的、那些抵挡他的啊、嗯，也要杀掉。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在神的家作恶的、不结果子的、贩卖女王哥的淫乱、贪财拜偶像、一切罪恶的，都要被审判。就像这个那十锭银子一样，那没有结果子嘛，那要审判。然后就是这些纯外邦人、不信的、抵挡的，这些就彻底灭绝，啊、嗯。这就是这里的事情。所以说将来我们要说审判，我们要交上账，我们要过啊。十八节，并且注意哈，并且倘若一人得救都这么困难，那不虔诚的罪人他要到哪里去呢？这是反复在对比哈，信的人都要受审判，那不信那得遭何等大的灾呀，对不对？这个困难就是非常困难，几乎没有。耶稣说，有人问主啊，得救人少，耶稣说要进窄门，将来很多人要进去进不去啊，要说要进窄门，那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是少的。耶稣说，有人问耶稣怎么得，耶稣说首先是遵守上帝的命令，然后是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然后那个人就不行了。所以耶稣说，以后钱财人进神的国何等难，那个人已经脱离罪恶了，但是就是因为舍不弃这一切，他都这么难，那些没舍弃罪恶不都很难吗？也要说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弟兄或者兄弟姐妹田里，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来世必得永生。耶稣讲过得救的这些事情啊。十九节，因此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也要借着通过善行，也要借着善行将他们的灵魂交在可信赖的创造主面前。照着神的旨意为义受苦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在神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日子，他要把他的果子、他的善行和他的灵魂一起交在创造他的主面前，对不对？这不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一千两、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比喻吗？到主人来的时候怎么样？把你赚的银子，把你在主里的善行都交上去。什么是你的善行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比喻，就是一直以来凭着信心按照所领受的恩赐在教会里做的事，做讲道的专心做讲道，做奉献专心做奉献，做其他劝勉，做所有的只要是你有恩赐的你就尽心尽意的去做，做讲道的不会按照他有没有去捐钱去奉审判他，做奉献的不会按他有没有讲道去审判他，个人是按照你所领受的银子去受审判啊。只有交上账的才能够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才能有机会去管理更多的事情。保罗在跟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神给你什么恩赐你要多多的在那上面去做啊，这不是突然的，时候到了你必得永不朽坏的赏赐。你也不要窥探别人的影子，你做好你自己的就可以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到六节。
我是做传道、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寒碜，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凡事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卑谦卑出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个最后一章第五章的一到六节开始讲什么？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管理教会的。所以说你看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我们过去我发现很多人说啊，我要做牧师做传道，然后天天在家打游戏打烧烧，还有现在就躺平啊。还有的人把自己家里那个渣男的畜生天天玩女人的都要说他是做传道的，我上帝感动我他是做传道的。你不扯吗？这份工作是神圣的，你怎么什么样的畜生都想往里跳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想做监督的，想做长老的牧师的，就看一看这里的这些啊。第一节，我劝勉在你们中间长老同工基督苦难的见证人，就那将来要显现荣耀的那些共同要要共同要享受在将来得到上帝所赐的永不损坏的基业和荣耀的人。彼得前书呢最后一章在结尾的时候谈到众教会当中做牧者、做长老、做监督的人，这个是对教会最重要的一环。一个教会把什么样的人推到他们的这个位置上做牧师做长老，将极大的影响这个教会要走的道路，或走对了奔向得救，或走错了奔向灭亡和异端。我现在有呢干直销卖安利的还要做牧师的，这最后是要把教会变成直销窝吗？啊，还有很多根本没经历过教会征战的，然后动不动起来骂弟兄的，然后就包容他作恶的，这种能做牧师？还有那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还站讲台呢，拿人家讲了讲，你谁给你的脸？你脸怎么这么大，不怕死吗？这份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因为这份工作上这个位置上站着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有恩赐，他是否真的是传道，将甚至能把这个教会带灭亡或者带得救啊。你们勿要牧养那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不是被勉强，相反是甘心情愿。人若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善牧师、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牧师是做什么的？牧师是不是上世界上上班的？我见过有一些畜生，他说做牧师，然后他还做着生意，家里还管着企业，还在有的还在银行当着行长，有的还什么董事会。我看管起教会来跟管公司差不多啊。牧师就专心牧养教会。我还听说，哎呀，我老家的传道人呀，然后租了八亩地干活，然后干完活了啊，稍微就开始上台就开始哐哐讲。牧师所有的精力，他人生的重心应该是像牧人一样牧养群羊，殷勤的不停的按时预备讲道，关注教会当中的灵魂。而且你这个工作啊，你要注意你的心态，你不能是被勉强的，哎，不做不行，而是什么甘心的愿意的越做越喜乐的。因为做这个工作要从一开始就羡慕这份善功。我从一开始羡慕，无比的羡慕。 啊，甘心乐意全职侍奉，且从心底里边重视这份工作，谁说也不行。按着神，按着神的这个就是旨意哈，原文是按着神的，出于神的，不是出于贪心，反而是乐意。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哈，我们一起读一下。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事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看到没有，做监督的什么叫无可指责？第一，不能离婚再找的这种的，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凡事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还有什么最重要什么？不贪财，不是因为贪财做这份工作，啊，他必须是真正出于上帝的呼召，且反复验证的，他不做这份工作不行。而且他按照圣经的教训去遵守，自己悔改，并且不是为了钱财去释放。一个牧师不是为了钱财释放，要为钱财，今天就不走窄门的路了，啊。第三节，从前有很多发财的机会，有很多可以骗奉献的机会，可以卖惨的机会。为什么离开那大宗派，离开那些所谓财主，不是为了钱释放？第三节，也不是去掌控、操控、洗脑啊，被分派给你的那些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啊，众教会呢有众牧者、众长老、众监督，每个人都被分配不同的羊群。这明显的是在重复耶稣的教导。耶稣说嘛，若他们争谁为大首，耶稣说谁愿做首先的，他就做幕后的。要说外邦有君王呢。操控这些群臣，你们中间不可以的。你说牧师不是给会众洗脑，把他洗成傻子，然后让他去满足你的情怀，你要做那些事，不是的。无论是骗他们钱、骗他们色，还是忽悠他们上街，这都不是你干的事情啊。这些人交给你了，你要给他们讲得救的信息，把他们带向得救，不能把他们带向灭亡。第四节，然后那个大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将得到那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是闪亮的冠冕。第五节，同样的年幼的就是新的，这个年幼指的是新进来的啊，新来教会的，要让自己顺服于长老，这是使自己臣服的意思，就像民众顺服君王，仆人顺从主人，妻子顺服丈夫这样啊，顺服新来教会的要顺服啊。年幼的在信仰还未成熟要顺服，所有的人呢要彼此传带谦卑啊，不要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很牛，哎，我是先信的，我怎么样，就那种很牛的那种状态，那种见过很多哈啊，说感觉他好了不起啊，现在没那么了不起的。因为神阻挡骄傲自大，这个骄傲自大是闪亮的人，没事就嘚瑟，就觉得自己很好，就炫耀一下。但神赐恩给谦卑，哎，请念。
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设的刑罚里。
那初入教的过去让他管个群，他都自高自大，落到魔鬼的刑罚里，这是有的啊。六节，所以你们要让自己谦卑，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为了使在特定的日子他把你高举起来。这句话听没听过？耶稣说啊，你们赴宴席的时候，就说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来到天国宴席的时候，不要自己找一个位置啊，我是为什么坐在那儿，然后后来说你下来，不是你的位置，你应该先坐在后面，在教会当中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然后突然间上帝派人说来，你来牧养这个教会，你来管理，然后你这个就好多了啊。学院神学的什么那好为人首的是刘特飞，是谁啊，那些人，对不对？抬举啊，做上帝的工作，在教会当中做高位啊，你得是神把你抬上去，而不是你自己上去，或你自己打算上去啊。 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七到十一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不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看第七节到十一节。一节说，你们每一样忧虑，说这个忧虑什么意思？忧虑原文就说让你分心，让你不能够彻底跟随主，让你总是顾前顾后，这种就叫忧虑。我想你们每一个人担忧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让你分心的东西不一样，但是那能让你分心的，你要把它扔在上帝那。这个忧虑并不是私欲哈，不说你好色你贪财，我不是讲，我是讲你正常的需求。但那个正常需求，比方说生活的压力、钱财的压力、吃饭的压力、穿衣的压力，也包括娶妻的压力，这个要扔到上帝那里啊，因为他会顾念给你所有有关你必须的事情，所以你务须因为这些事情，使你在服侍主的路上走得不够坚定。啊，你们接下来要节制，要防备。所以这个第一个节制，节制什么呢？有节制的、稳健的，就是说不醉酒的，就是耶稣，就是彼得前书说的谨慎自守嘛。所以你们束住你们的心，谨慎自守。还有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警醒祷告。耶稣说，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对手的，你们的对头就。原文是打官司的，就控告你了。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找机会把某一个人就给吃掉。我们见过很多人让魔鬼吃掉，你们都知道的，跟我们教会的有一些最后被盗了，都被吃掉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为什么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要吃人。魔鬼一边要吃掉你，一边要在上帝那里告你呢，说你看这人有罪啊，别让他得救了，对不对？第九节，你们要用信心去抵挡抗拒他，用什么？坚定的信心。你们知道苦难就是你们在世上的那些教会啊，弟兄的团体正在经历同样的苦难。这个世界上由于我们信仰一样的，有真正跟随主的，有真正认罪悔改的，都要跟我们经历用信心去坚定的抵挡这些魔鬼的试探啊。第十节，但那位啊，就是赐一切恩典的神，那位在基督里面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说你们短暂受苦之后，他将使这一切复原，将让你坚定，让你得到力量，将让你在信仰是稳固的。要相信神，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切的为受逼迫都是暂时的，神会加给力量、信心，稳住我们，什么能胜过这一切。十一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还是跟前面一样啊，愿全能归给耶稣，归给父神。归给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最后几节，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交你，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哈，彼得说呢，就是这些教训是通过希拉教给你们。希拉是什么？忠心的、可靠的弟兄。 他说我估算过考量过他，就这个意思啊。负责携带彼得书信的门徒这位希拉呢，是忠信的经得起考验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提到他是在弟兄中做首领的，然后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他是为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当巴拿巴和保罗分开的时候，保罗拣选了希拉，蒙弟兄们把他们交在主的恩当中，他们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神的众教会。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呢，就提到他与保罗一同做同工，一同传道，曾经为基督的名冒死，被人逼迫，被人鞭打，甚至下到监里，双脚带上木偶，啊，希拉是保罗传道受苦的历程当中与他的一位陪伴者，啊，这样的人才靠得住。教会要用人，必须用这样的人，啊。而且这封信哈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写的，你注意这点哈。彼得前书以及跟彼得有关的马可福音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非常的简单而清楚，清楚的不能再清楚。再告诉你，得救你需要做，因为得救的缘故你需要遵守什么，啊，你不能去做什么。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写了这个信，劝勉你们，并且证明这才是神的恩典，为要教你们坚守在其中。彼得前书呢，以极其简短精炼的方式，他所有内容不外乎见证神的恩典是真的，劝勉门徒坚守在恩典当中，不要从恩典当中堕落。啊，十三节，在巴比伦同盟拣选的问你们安，还有我的儿子马可。在这里呢，彼得阐述了他跟马可之间的关系，就是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因信主做他真儿子啊，两个人不是亲生的，但两个人像父子一样啊，年龄差的大了叫父子，年龄差的小了叫弟兄啊，叫弟兄是一样的。在这里提到在巴比伦蒙拣选的众教会，你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巴比伦。弟兄们，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处在巴比伦中。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巴比伦大淫妇，使万民喝邪淫的大酒，通过淫行、钱财控制世上的列国，就是巴比伦淫妇。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谁在抵挡基督？东方的共产主义、西方的白左、多元包容、女权、同性恋，以及一些异教、伊斯兰教、女权、同性恋、什么黑名贵，这些左派的运动，这些都是巴比伦，这个世界上邪恶淫乱的价值观、异教，以及那些基督教的那些左派，多元包容的支持同性恋，那些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纵容罪恶，这些都是巴比伦的一部分。教会在这个邪恶的淫乱的时代，在巴比伦当中被拣选。所以说，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在那时候的教会已经开始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被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逼迫。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邪恶的，像尼禄那样的掌权者。在圣经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尼禄，对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刚才已经讲过，你要对照上你就知道巴比伦叫什么。这个时代是有掌权者，但这个时代掌权者，这个时代的政府机构也被巴比伦淫妇所操控，宣扬推行邪恶的敌基督的思想意识形态，禁止教会聚会，只让你上三次教会，不登记就不让你聚会，不让孩子上教会听到上主日学，强迫我们接受邪恶的淫乱的这些异教、白左、爱党爱国、多元包容、共产主义的教育。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是在普世的巴比伦蒙拣选的教会。在这个时代，不仅在东方教会被巴比伦 在巴比伦等，在西方，在每一个角落，教会都在巴比伦当中。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传道艰难，聚会艰难，但是主必得胜。这不仅仅是向一个教会问安，也是所有同在巴比伦那些圣徒一同彼此问安，因为大家同样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在这个世界上受苦。所以说你看彼得前书的时候，这逼迫已经来了，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说我要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到了，彼得就要殉道了啊。你的商客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城都看见了。十四节，你们要向彼此问安，在爱心当中亲嘴，愿平安归于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都提到弟兄之间要亲嘴问安。在那个在旧约那个时代，指的是他们接纳的方式。从古时起，古时起那些信仰一样的圣徒就是这样问安啊。这个动作不，它的重点还不是在亲嘴问，它重点是指的是内心真正的彼此相爱。弟兄之间因为彼此相爱，因为亲如骨肉的关系问安，这不但是彼得前书，是新约圣经，是耶稣教导，也是整本圣经一直强调的。彼此亲切问安啊，弟兄你好，是真心的问安，而不是说一边好一边吸引你犯罪，一边背后捅你刀子，一边害你。那是真正的彼此圣洁诚实的问安啊。弟兄们，彼得前书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